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健，现在是8月20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努力拉拢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非洲裔选民。美国副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五的呼吁解决和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分离分子的冲突。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再夺金牌。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各种悲观的预测也多了，有人将这种对中国增长前景看衰的预期和评论称之为中国红牌。其中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就是其中之一，他解释说，
I'm a China bear. I've been a China bear on the record since 2008.
他说他本人就是中国红派，在2008年的时候他就是中国红派，比绝大多数人都早。这个有据可查的，他在2010年时说过中国将会陷入停滞，现在中国就是陷入停滞的状态。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努力拉拢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非洲裔选民。他在星期五表示，好像希拉里·克林顿一样的民主党人认为非洲裔投票给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川普在密歇根州的一次演讲中以底特律市为例，说民主党人忽视城市地区。川普将经济问题归咎于自由贸易协定，这个是他的竞选演说中贯穿的一个主题。希拉里·克林顿回应他在推特上引用川普的部分讲话，说这种无知令人目定口呆。民意调查显示，川普在非洲裔选民中远远落后，支持率一直在单位数字上徘徊。美国副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星期五呼吁解决与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分离分子的冲突。白宫说拜登和波罗申科在电话中对乌克兰东部近来战斗激增深表关注，称那里违反了停火的情况是自2015年以来最差的。拜登敦促乌克兰保持克制。
Rule of law is a maximum of equality. Everyone subject to the same laws at the same time.
乌克兰官员星期四说，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向乌克兰部队阵地发动了500多次迫击炮袭击和300枚炮弹，造成至少3名乌克兰士兵牺牲，6个人受伤。乌克兰官员称克里姆林宫很可能会以此为借口，令到乌克兰东部两年持久的冲突大大升级。牙买加短跑明星博尔特星期五晚上与队友轻松赢得到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男子4x100米接力赛跑的冠军，这个是他连续第三次在夏季奥运会上赢得到3枚金牌。牙买加队未有打破自己的世界纪录，但是比银牌得主日本队快了1/3秒，加拿大获得到铜牌。而较早前美国队因为接力棒在指定换棒区域外交接而被取消比赛资格。博尔特同时保持着男子100米和200米短跑的世界纪录，他较早时候赢得到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这两项比赛，再加上同队友一起赢得到男子4x100米接力赛，这个同他上两届的奥运会相同。美国加州女子满文霞被判处50个月的监禁，罪名是阴谋策划向中国出口 并导致出口战机引擎和一架无人驾驶飞行器相关技术数据。美国司法部说，45岁的满文霞在6月9号被判有罪。检察官说，证据显示满文霞和张新新在2011年到2013年期间合谋向中国出口飞机引擎。司法部说，满文霞称张新新是中国军方复制他国货物的技术间谍，对隐形技术特别感到兴趣，中国希望得到无人机能够发射导弹的技术。香港政府星期五罕有地发表新闻稿，表明不欢迎台独人士来港为香港政治组织站台。日前香港网上传媒误传台湾立法院第三大势力新政党时代力量将会派立委洪慈容到香港，为即将参选香港立法会选举香港政团青年新政站台。香港政府就此误传而发声明，表明不欢迎台独人士来到香港一事，引起香港和台湾两地传媒的关注。台湾时代力量秘书长陈慧敏对香港传媒表示，香港政府的处事手法妨碍社会表达政治观点，封杀言论自由，种种迹象都显示港府已经接近戒严的状态。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星期五再次发出迈阿密旅行警告，孕妇应该避免到那里的南海滩区，因为该地已被确定为寨卡感染区。疾控中心表示，孕妇亦都应该继续远离迈阿密的恩伍德区，那里被查出美国首宗本地传染寨卡病毒的病例。州长李克星期五较早时候证实，游客经常去的南海滩是美国本土第二个寨卡传染区，五个新寨卡感染病例已经被查出与该地区有关。佛州卫生部门表示，目前有35个可能属于本地感染的病例，包括星期四在恩伍德区外围确诊的两个新病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专访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讲到中共无意对国企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中国近期发布的一系列数据显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速仍然在放缓紧。同时，有关中国是否会继续推动再平衡，当局怎样对积债如山的国企进行改革的讨论和争论，亦都一直未有间断。美国之音近期以中国当前经济状况为题，专访了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博士。史剑道博士还谈及到他怎样去看待美中经贸关系中的要害，及美国应该采取啲乜嘢嘅对策。记者首先问到，随住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各种悲观嘅预测亦都多咗。有人将呢一种对中国增长前景睇衰嘅预期同埋评论，称之为中国红牌。究竟佢系点样看待呢一种红论嘅咧
？I'm a China bear. I've been a China bear on the record since 2008, more than almost anyone. I said in 2010 that.
史剑道首先回答话，佢本人就系中国红派。2008年嘅时候，佢就系中国红派，比绝大多数人都仲要早。呢个系有据可查噶。咁佢喺2010年时讲过，中国将会陷入停滞。而家中国就是停滞状态，这个是一种红论，而另一种红论则是崩溃论和末日论。就好像当下中国与1920年代的美国去相比，他认为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中国的金融系统和90年前的美国金融体系并没有任何可比的性质，他不明白为什么懂得经济的人会去做显然行不通的历史类比。跟具体的层面来看，中国怎样会出现市场崩溃呢？他们这一辈子已经看到中国股市多次崩盘，中国并不例外，因为这个并不是商业金融体系。 佢嘅金融体系主要系基于政治原因，而非以经济为基础建立起嚟噶。佢就冇办法好似商业金融体系咁样去崩溃。咁样呢啲论调反映出嘅系对呢个体系点样运作所做嘅好唔准确嘅分析。记者再追问，咁系唔系可以话当前中国嘅威权政治可能喺某啲方面反而有利中国嘅经济呢？史剑道再回答话
：No, because they're the ones who got us into this mess in the first place. Under Deng Xiaoping and then with his blessing, when Zhu Rongji was premier,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有个人最初所做嘅，正系导致今日呢个乱局嘅症结所在。响邓小平掌权嘅时期，总理朱镕基响邓小平嘅首肯之下，威权体制做出咗一啲艰难嘅改革决定。使到中國從一個非常之貧窮的國家發展到一個中等收入的國家，這個是從1978年到2001年、2002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那一段時間，而後來的胡錦濤、溫家寶政府到如今習近平的治下，威權體制做出了一系列非常之差的經濟決策，導致中國債務累積，這樣的問題正是源於中國的威權體制。威权体制并不会将自己推向崩溃，或者是从政治层面讲是有可能，但是从经济层面上面是会自行陷入停滞。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老龄化的国家，而且越来越老龄化，积累了巨额的债务，国家干预令到经济活动缺乏效率，这些都是归咎于威权体制。增长的来源是什么呢？增长是源自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创新。土地方面，中国不愿意让民众拥有土地私有权，这样亦都意味着他们不会发挥出譬如是拥有土地者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种的效率。劳动力方面，中国在步入了老龄化，资本状况则是累积的巨额债务将在未来很多年里面限制或者是冲低资本回报。至于创新，中国相信上层发号施令就会有创新，但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这样的论调。创新是源于竞争，源于财产权，但是中国是不容许有这些权利，所以在现有的体制之下，党的首要任务是掌控经济。中国根本就没有良性发展的理由，唯一能够让一些人认为中国能够良性发展的原因在于它曾经表现良好。但是这个在不同的政府以及领导人的治下，不同的政策使到，你将会看到或者是已经看到的，就是到了这个十年的末期，不理是怎样讲，或者因为国家统计局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你想怎样讲都可以，但是实际上将会步入停滞。
没多久前，有关中国统计数据质量的争议再起，背后的根本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近几年收入增长会这么快呢？
I don't understand why anyone believes what the party says. When the party says very clearly, when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says very clearly, we'r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you know,
我唔明白点解会有人相信共产党讲嘅说话。当党明确咁表示，当国家统计局亦都明确咁话，我哋喺党嘅领导之下，我哋系按照党嘅说话去做。所以有呢个两方面根本性嘅问题。比较近期嘅一个问题系政府发布嘅方式。相信中国增长在这里放缓，但是放缓的速度和程度要比政府发布的更加快、更加严重。政府不喜欢发布骤降这样的消息，也都不愿意发布激增的消息。第二个问题就是民众的福祉不是由国民生产总值决定，没有人能够消费他的国民生产总值，没有人能够拥有他们那一份的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收入的增长才是要点所在。过去好多年收入增长乏善可陈，现时情况睇上去比国民生产总值仲要好，呢、这个亦唔系可以持续噶。话唔可以持续系因为中国嘅负债系太高。过去好多年里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嘅速度都系超出工资嘅增长，所以中国可能会报称11%或者系12%嘅国民生产总值嘅增速，而工资增幅只系有6%，呢个同人口数量无关。中国的人口增速大约是2%，原因是在于经济活动的增加，但是民众的财富增加它是没有那么快。现时大家看到的一些再平衡的措施，再平衡措施不算是太多，但是有一些基本上是跟制造业以及是固定投资放缓有很大的关系，两者是属于不同门类，但是都是对再平衡有所贡献。 國民生產總值增幅冇以前係咁大，但係兩者都唔會對收入產生直接嘅影響。所以正如從前咁樣，中國對重工業投入咗好多嘅資金，但係民眾佢係冇受益。如今佢哋放慢咗對重工業嘅投資，民眾亦都唔會因此而受損。重工業增長放慢會傷害嗰啲失業嘅人，唔會殃及其他嘅人，但係會對中國嘅國民生產總值造成咗好大嘅影響。所以國民生產總值相比收入增長仍然係相當係穩健。
習近平明確表示要令到國有企業發揮支柱嘅作用。呢、這個論調啊，喺你睇起嚟係改革定係倒退咧？你認為中國當前實際嘅國民生產總值嘅增速係幾多咧？
Right after the third plenum, I wrote a paper saying it is very clear that China has no intention of changing the state sector. All of my colleagues, well, not all, but most of my colleagues saw the private sector.
2000年三中全会刚刚结束的时候，在一篇论文当中曾经明确地写到，中国无意改变他们国企的部门。当时大多数的同僚认为私营部门将会发挥关键的作用，他们的样子就好像在发表重要声明。當然，重要聲明就是國企仍然維持主導的地位，所以從沒有指望國企進行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因為黨從沒說過他們致力於對國企進行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同僚當中亦都有不少人寧願是信其有，他是拿不出任何事實作為是佐證。國企改革經歷了很多個階段，但是那些改革都不具有競爭力，他們試圖讓國企更有效率，較少貪污，更听党的说话，但是却是没有使到他们更具竞争力，没有逼使到他们同私营企业竞争，没有去除监管保护，亦是获得信贷的特权。所以习近平同中国政府其他人在谈有关国有部门的企业改革，国有部门是有企业的改革，但是不是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他们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地说，而且所作所为亦都是很明确，就是他们对国有企业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是没有兴趣，而最终几年之后，中国的研究领域不得不接受这个的事实。正如之前曾经讲过，不是那么关心，大家都在夸大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对改善人民生活有多重要。如果你要建一座楼，然后将它拆了，这样起楼和拆楼是所有的事都会算入去国民生产总值里面，但是他们却是等于任何都没有相干。所以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看法，首先是大家不要再强调这个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有多重要。至于认为中国当前的实际增速又有多少，国民生产总值增速或者是在 3.5%至到 4.5%， 数字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异，是因为政府不告诉大家真实的情况，所以你不得不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计算。所以意见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应该在 3% 以上，但是低于 5%。
在你近期所写的一篇刊登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上的论文中，你建议不要过度强调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而要关注两国贸易的真实问题所在。请你讲一下这方面的观点。
We have a lot of protectionist pressure in the US, and China is the number one target along with Mexico. And in the Chinese case, it's partly deserved.
在美国有很多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压力，中国是头号的目标，同时还有墨西哥。有关中国的指责部分是他应得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很差的贸易伙伴。大家同中國的摩擦是不可避免，因為美國並未有對中國入世做好應對的準備。我是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國政策應該是具有合理性，沒有人拿出證據顯示貨幣和美國就業有實際的關係，他們是需要編造出兩者有關的理由。而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中國偷竊了大量的知識產權、創新或者是美國的主要競爭優勢。美國同中國做貿易，他們卻是不容許美国发挥竞争优势，而是维护他们自己竞争优势，就是劳动力的密集、低成本。所以这样的贸易关系令到一些美国人以及一些美国政治人物是感到不满，是有道理。所以汇率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中国入世之后才是问题所在。美国现时应该做些什么呢？首先就是加强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包括实施贸易制裁。如果将精力集中在贸易逆差以及是汇率上面，伤害的不单止是中国，亦都将会是损及到美国和世界其他主要的贸易国。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绘画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睇住参加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美国代表队550多名运动员嘅名单，你可以轻易咁睇出一啲运动员或者佢哋嘅父母喺人生开始嘅阶段，可能系嚟自其他嘅国家。而实际上有50多名运动员系喺美国国外出身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尔发自里约热内卢嘅报道。
认真嘅睇下名册，你会发现遍布世界嘅国名。苏丹、肯尼亚、中国、阿尔巴尼亚、黑山、古巴，仲有更多。重量级自由式摔跤选手特尔维尔·德拉戈列夫是美国奥运代表队一位移民出身的运动员，他和美国之音分享了他动人心弦的故事。他的父母伊雅伊洛和伊尔德在1989年逃离了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那阵时的德拉戈列夫只有3岁。他解释说，
The communist regime was falling, and the society at the time was not set up for anything else.
德拉戈列夫说，当时共产党政权正在垮台，而社会又长期的习惯于共产党领导的一种模式，所以将产生巨大的分化。如果你不富有，你即将变成穷光蛋，基本上就是中产阶级会全部消失。当时看起来他们家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能够逃出来他们是很幸运。他们逃到了奥地利，在难民营逗留了1年。虽然那时他很小，德拉戈列夫对搬迁仍然记忆犹新，比如乘坐卧铺火车离开保加利亚。在奥地利的时候，他们全家住的公寓高楼里面，周围草场很大，四面林木环绕。他说，
All the families from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would kind of just congregate in this like grassy area, and they all had, you know, all those kids would run around the
building. 德拉戈列夫说，各个不同的家庭聚集在草地上，小路仔围住大楼在跑，所有的大门都是开住，你随便可以入去哪个人的屋企，就好像个巨大的社区。现在他已经30岁了，有了太太和两个仔。德拉戈列夫回想过去，感慨这个对于他的父母来讲是几咁的艰难。当时作为一个小路仔，有很多其他的小路仔一起玩，一起疯跑骑车，特别有意思。父母准备齐了文件材料之后，他们就来到了美国。第一站是圣地牙哥，他的爸爸在那里加入了美国陆军。没几久之后，他爸爸被调到德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这里隔离就是墨西哥。他的父母告诉他，他必须赶快地学英语，因为他要上学了。但是德拉戈列夫和其他的人相比，一点优势都没有。虽然他上了一个双语班，但是大多数的人都是讲西班牙语的，这里没有保加利亚语和英语的翻译。德拉戈列夫说，他的父母希望他能够去一间正常的学校接受浸入式教育，这样他就能够开始学习。父母使他在家里讲英语，然后他们用保加利亚语来回答德拉戈列夫，这个习惯延续至今。他说，就好像其他的小孩子一样，他慢慢开始学习英语，但是他永远不会忘记在2年级的时候，在一个普通的英语班上面受到的侮辱。他说，德拉戈列夫说，同学使他们站起身向美国国旗宣誓，德拉戈列夫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他不知道怎样做。老师就特别恶地跟他说，将手放在胸膛上面，他就将左手放在胸口。老师说不是，是用右手。老师走过来将他的右手放在他的胸口。德拉戈列夫说，他真的不知道怎样宣誓，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老师随即叫他坐下，然后每个人朗读一本书的3句话。德拉戈列夫说，那时候他的英语结结巴巴的，好不好？他坐在第一排，老师问他，你是不是笨啊？你是不是要去上双语班啊？他记得他告诉他的父母，他很讨厌学校，再也不要上学了。德拉戈列夫的父母给他上了双语班，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教了他4年的老师。老师使德拉戈列夫爱上了学习，而他5年级的时候能够骄傲地阅读一整本用英语写的书。德拉戈列夫直到高中2年级才开始参加竞赛性的运动。 佢話
：I was a big kid, so American football would have been a good choice, but in my household, it was a joke.
德拉戈列夫話：佢生長得好高大，所以美式橄欖球實際上係一個唔錯嘅選擇。但係喺佢屋企，佢哋睇美式橄欖球就好似係一個笑話。佢哋話嗰個根本唔係運動，足球先至係。但係德拉戈列夫嘅體型並唔適合做一個足球運動員，佢真係好想減肥，所以決定試下摔跤。咁样一试一发不可收拾。佢喺内布拉斯加大学卡尼尔分校读书嘅时候，两次成为第二区校际比赛冠军。佢参加美国摔跤队已经八年，里约系佢第二届嘅奥运会。佢最后话
：That's really fun. I mean, second time around, it's you know, it's it feels fresh. I mean, obviously different venue, different teammates. It's really cool. So you just kind of
德拉戈列夫话：佢第二次嚟特别好玩，特别新鲜。这个是一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场地，不同的队友，你会体验着这一切，享受这一次的经历。第一届是伦敦奥运会，一眨眼就过去了。这一次他想慢下来，好好的享受奥运经历。身高1.88米的德拉戈列夫对于四年前奥运会上的第五名成绩感到失望。在2014年，他赢得了世界自由式摔跤锦标赛铜牌。这个星期六，他的目标是登上125公斤的领奖台。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尔、里约尔内卢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为奥运来到里约热内卢的人，不理是运动员、官员定是他们的家属，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令人心醉神迷的海滩城市。如果有时间去游览景色，这样看看俯览这个前巴西首都的旧世基督像，是很多人行程上的一项。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尔发自里约热内卢的报道。
用钢筋混凝土和滑石铸成的装饰艺术风格的旧世基督像俯览里约整整85年。旧世基督像管理公司的杰灰林·海德洛说
I know for every day it's media of 3,000 4,000 each day in high season and low season.
海德洛说旺季他们每日有3000至4000名游客，淡季亦有2000人左右。旧世基督像距离里约著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滩大约20分钟，坐电车是流行的登山方式，大约需要21美元。基督像管理公司业主的女儿德梅洛说，登山之后那种经历是无价的。她说
Because we can see the whole city 360 degrees and now since 07 is
德梅洛说可以360度俯览全城，自从2007年基督像被列为世界当代七大奇迹之一，所以每个人都想来睇下。登山电车比雕塑更加古老，第一个电车1884年投入使用，从地面连接700米高嘅驼背山山峰，而巨大嘅基督像就竖立喺山顶。电车之旅亦系个探险之旅，到达之后登上几级台阶，宏伟嘅雕像就呈现喺你嘅眼前。一位哥伦比亚游客路易斯表示，好靓好靓，是世界奇迹之一。而一位美国游客劳拉马尤卡话
：，It's so pretty and there's like lots of things to visit and like the views really。
马尤卡话非常之靓，有好多嘢可以睇，风景迷人。旧世基督像高达30米，这个唔包括8米高嘅底座， 基督像双臂伸展28米，登山之后可以睇到整个里约热内卢、著名嘅马拉卡纳体育场、伊帕内马海滩同市中心。但系由波兰裔法国雕刻家保罗兰多斯基设计嘅威严雕像，令到游客折服。一位阿根廷嘅游客卡尔卡特拉表示：真系好靓，令人赞叹。佢哋早就应该到此一游，终于能够嚟呢度。当然，大家到呢度要多拍几张照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尔从里约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努力拉拢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非洲裔选民。美国副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呼吁解决和东部亲俄罗斯分离分子的冲突。牙马加短跑名将博尔特再夺金牌。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日本防卫省巩固了2017年度总额约516亿美元的防卫预算方针，刷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大的防卫预算纪录，其中包括加强应对北韩导弹和应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军事行动，尤其是防备中国夺取钓鱼岛、日本称之为尖角列岛的武器装备预算。日本政府防卫省准备要求刷新年度预算最高纪录的总额约516亿美元的2017年度防卫预算，比到明年3月为止的2016年度防卫预算增加了 2.3%。 增加的部分主要是用于加强针对中国和北韩的防卫，包括加强日本面向东中国海的西南岛屿防卫而建造提升探知能力的新型潜水艇。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努力拉拢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非洲裔选民。他在星期五表示，好像希拉里·克林顿一样的民主党人认为非洲裔投票给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川普在密歇根州的一次演讲中以底特律市为例，说民主党人忽视城市地区。川普将经济问题归咎于自由贸易协定，这个是他的竞选演说中贯穿的一个主题。希拉里·克林顿回应他在推特上引用川普的部分讲话，说这种无知令人目定口呆。美国副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星期五呼吁解决与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分离分子的冲突。白宫说拜登和波罗申科在电话中对乌克兰东部近来战斗激增深表关注，称那里违反了停火的情况是自2015年以来最差的。拜登敦促乌克兰保持克制。
Rule of law is a maximum of equality. Everyone subject to the same laws at the same time.
乌克兰官员星期四话，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向乌克兰部队阵地发动了500多次迫击炮袭击和300枚炮弹。牙买加短跑明星博尔特星期五晚上与队友轻松赢得到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男子4x100米接力赛跑的冠军，这个是他连续第三次在夏季奥运会上赢得到3枚金牌。美国加州女子满文霞被判处50个月的监禁，罪名是阴谋策划向中国出口，并导致出口战机引擎和一架无人驾驶飞行器相关技术数据。美国司法部说45岁的满文霞在6月9日被判有罪。检察官说证据显示满文霞和张新新在2011年到2013年期间合谋向中国出口飞机引擎。司法部说满文霞称张新新是中国军方复制他国货物的技术间谍。香港政府星期五罕有地发表新闻稿，表明不欢迎台独人士来港，为香港政治组织站台。 日前香港网上传媒误传台湾立法院第三大势力新政党时代力量将会派立委洪慈庸到香港，为即将参选香港立法会选举香港政团青年新政站台。香港政府就此误传而发声明，表明不欢迎台独人士来到香港一事，引起香港和台湾两地传媒的关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星期五再次发出迈阿密旅行警告，孕妇应该避免到那里的南海滩区，因为该地已被确定为寨卡感染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印度农民使用智能农耕的方法来到应对气候变化。在印度的几个邦，农民采取新的农耕方法来到保护他们的农作物免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哈走访了北部哈里亚纳邦的一个村庄，亲眼见证这些新的措施是怎样去帮助这些农民去应对雨量不断升高的气温，以及不合时令的寒流等变化不定的天气现象。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农民对博纳亚纳村青葱的农田进行检查，即使雨水不足，他们对今年有个好收成仍然持乐观态度。几十年来，伊斯亚达亚尔一直是夏天种稻，冬天种麦。不过现在他摒弃传统的种植规律，开始在他14公顷的农田近一半的面积上种植更经得起风吹雨打的玉米类作物，来应对无法预测的雨季和土地肥沃率下降。他说，达亚尔说，麦稻从土地里面吸取的养分差不多，玉米类作物不需要太多水分，所以供水不是问题，而且它的土地亦变得更加肥沃。在农业繁荣的哈里亚纳邦，27个村庄的很多农民都使用了这种智能气候科技。这个是由研究机构联盟气候变化农业与粮食安全带头的一项倡议。辛格曼直接将稻种撒到他的农田里面，而不是将苗圃浸泡培育出来的秧苗而植到田里面。这个方法既悭水又悭劳力成本。他说，辛格曼说，直接播种有帮助洗水渗到土壤之中，这样种出来的麦亦更加壮大，这个对农民来讲很重要。扎特是这项倡议的南亚协调员，他表示气候变化是威胁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之一。他表示，随着全球气温升高，保护水源至关重要。他说，
Water resources are depleting, so we will not have that much water.
扎特说，水资源正在枯竭，所以他们的资源会变少，而且温度每上升一度就需要投入另外 10% 的水来应对高温威胁。为了扭转滥用肥料对土地和作物带来的大规模损害，农民使用一种叫做沉绿的仪器来精确评估土地里面的氮含量。在使用这些环境智能方法三年后，伊亚尔达亚尔成功扭转了作物产量下降。他说，总括来讲，他的土地产量增加了 15%， 而且成本降低。他们不能够改变天气，但是他们能够改变农耕方式。这项倡议的组织者希望，随着农民开始了解气候智能型农业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他们可以将这种做法推广到国家更多的地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克从印度哈德亚纳邦法来报道。
在我们日常繁忙的生活中，如果能够忙里偷闲地亲自种花草和蔬菜，那种悠然自得的感觉一定很好的。遗憾的是，大众都很难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去种花种农作物。总部设在加州的一间初办公司就推出了他们的农夫机械人，希望以此能够帮助大众减轻劳动的负担。这一款由电脑控制的机械人能够承担户外那些辛苦的园艺工作。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一小块差不多同一个大号床垫大小的菜园里面， 一个农夫机械人正在望住在这一块地里面播散一些不同品种的蔬菜种子。这一款的机械人能够控制土壤的湿度，定期为植物洒水除草。农夫机械人的发明者罗里·阿伦森通过视频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一款为小型家庭种植粮食蔬菜而设计的全套系统。他说，
Our ideal customer is somebody who is a maker or a hacker type person who wants to grow their own food but doesn't have the time.
罗里·阿伦森说，他们的理想客户群体是那些想要食自己种但是没有时间、技能或者是黑客特质的人。农夫机械人现在已经在网上有出售，世界各地约300名在2月份提前预订这一款机械人的客户即将开始接收到机械人的成套组件。阿伦森表示，组装一个机械人大约需要8个钟头。
If you can use a screwdriver and follow instructions, you should be able to put FarmBot together, no problem.
农夫机械人公司首席执行官罗里·阿伦森说，找一个合适的螺丝批，跟住说明书上面的步骤去做，将这个机械人组装起来是没问题的。这些的组件是由铝、不锈钢和 3D 打印的塑料制成，因此能够经受住潮湿环境的侵蚀。农夫机械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进行实验和扩展，用户可以通过电脑设计他们自己的园艺程序。这个机械人沿着它的上方的门架移动，从几种工具之中自动选择合适的种植工具，包括种子植入器、洒水喷嘴和拔草器。阿伦森表示，他一直在自己的种植园里面测试农夫机械人。他最后说，
We had Swiss chard, arugula, spinach, we also had broccoli, kale, beets and parsnips. We had 65.
阿伦森说，他们种了瑞士甜菜、芝麻菜、菠菜，还有西兰花、甘蓝、甜菜以及防风草等等。他们一共种了65种的植物，数量相当多。目前市面上销售的农夫机械人只有一种尺寸，售价是$3,100，但是这家公司正在计划制造能够适用于小型商业温室种植园的更大的机械人。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8月12日是世界大象日，这个公益日是为了提高大众对非洲象和亚洲象面临威胁的意识。而在坦桑尼亚，野生动物保护者为了帮助村民不要被大象靠近他们的屋企，想出一个吓走大象的新方法。他们的武器就是装满了辣椒粉的避孕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位于坦桑尼亚北部的塔兰吉雷国家公园是大象受保护的地方，不过大象可能会越过国家公园的边界，破坏农作物，推倒房屋，威胁居民的安全。现在一个针对大象的警示系统正在帮助保护村民的食物来源而不会伤害到大象，这个非主流的新方法包括4个步骤。首先，引向误入禁区的大象投掷火焰弹，并且吹响号角，如果这些没有用，下一步就使用一种辣椒烟雾弹，他们将一些辣椒粉和泥土混合在一起，然后将粉末放入安全套，最后放入一个炮仗，绑上安全套的口，只是留下炮仗的引信在外面。当这个装置被点着时，安全套破裂会发出爆炸声响，并且在空中撒下一片辣椒粉烟雾。东京大学的研究人员2014年发现，大象的嗅觉十分敏感，它们的嗅觉基因数量是狗的2倍，所以大象可以立刻通过鼻察觉辣椒粉烟雾，然后迅速离开。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上一次我们讲到，美国1776年宣布独立，根据邦联条例形成松散的联邦。1789年3月4日正式生效的宪法改变了这种状况。美国新的国家机器有待考验，重担落在美国第一届总统乔治华盛顿的肩上。
很多历史学家都相信，如果没有乔治华盛顿的话，恐怕就不会有今日的美国。他不单止率领美国人民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而且在建国之初最危险的阶段保证国家的团结和统一。乔治华盛顿对美国人有一种奇怪的影响力，直到今日依然如此。他在世的时候，大家敬仰他的勇气和智慧。他在1799年去世之后，更成为神一样的人物。大家忘记了他亦是人，亦有缺点，亦会犯错误。美国建国的前100多年，美国没有人敢于批评乔治华盛顿，他成为美国精神的化身。近年来，历史学家变得相对现实，开始客观地评论乔治华盛顿的优点和缺点，但是这个丝毫没有减少他在美国建国史上的伟大和重要。乔治华盛顿的性格和他的影响力对完成美国宪法的费城制宪大会至关重要。有人说，如果当初他不去参加的话，制宪大会根本不可能召开。后来作为美国开国总统，他又为国家奠定一个良好的开端。乔治华盛顿能够有效地化解新政府内部的政治纠纷，不被政府官员之间的分歧破坏国家团结。他经常思考国家前途，希望第一届政府能够迈出正确的步伐。乔治华盛顿曾经讲过，有些事情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并不重要，但是后果可能无法更改。他觉得与其等到发现错误再去矫正，而且可能已经为时过晚，不如一开始就做出正确的决策。他希望能够为后来者打下坚实的基础。乔治华盛顿是非分明，他热爱正义，亦热爱共和体制，但是很多人看不出这一点，因为从表面看来，华盛顿是个十足的贵族，表现得亦有贵族的气派。他经常去参加各种仪式，出外都是坐6匹马拉的马车上边，批评人士因此称他为国王。但是事实上，乔治华盛顿反对国王和独裁。他对有人建议在美国建立王权表示惊讶，对这些人不明白自己所造成的伤害而感到震惊。乔治华盛顿警告说，这种轻率的讲法会促使某些人试图在美国建立王权。他说，君主的出现意味着美国敌人的胜利，证明美国人民无法管理自己的事务。乔治华盛顿出任总统之后，千方百计防止美国出现国王或者是独裁者。他希望人民能够最大限度的实行自治。他觉得这种政府才意味着人民能够享受个人自由和法律的公正。18世纪被讲成是理性的时代，是理解人民权利的时代。华盛顿代表时代潮流。他曾经表示，没有人比他更关心人类福祉。他对当时政治的最大愿望，就是让每个人都得到自己应得的幸福。乔治华盛顿觉得最值得高兴和骄傲的，就是美国对公民宗教信仰的保护。乔治华盛顿对民众信奉何方神灵并不介意，在他看来，宗教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他说，世界上到处都有好人，他们可以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亦可以不信仰任何宗教。乔治华盛顿对种族压迫和对宗教压迫同样深恶痛绝，不过他本人曾经是奴隶主，但是他同时亦憎恨奴隶制度。他曾经表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他更真心的希望能够通过一项计划结束奴隶制度。根据他的遗愿，乔治华盛顿去世之后，他的所有奴隶都获得自由。乔治华盛顿从一开始就努力同国会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 佢冇想尽办法设法剥夺宪法赋予国会嘅权力，并以实际行动巩固宪法中所规定嘅三权分立嘅制度。同时，国会亦非常合作，冇夺取宪法赋予总统嘅权力。国会同意乔治华盛顿有权任命内阁，但系批准权归国会所有。乔治华盛顿邀请当时美国一啲最有见识、最德高望重嘅人进入内阁。他挑选当时担任美国驻法国外交使节的托马斯杰斐逊出任国务卿。就在国会讨论杰斐逊的任命的时候，法国传来坏消息。乔治华盛顿得知巴士底监狱被攻陷，非常着急。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得到法国的帮助，而且仍然需要法国的帮助，因此法国发生危机对美国很不利。杰斐逊回国能够带来有关法国局势的宝贵消息。乔治华盛顿同时觉得杰斐逊很有见解，不单只是在法国的问题上。财政部长一职，华盛顿决定任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独立战争期间，汉密尔顿就是华盛顿的部下。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华盛顿选择了约翰·杰伊。杰伊参与联邦主义文集的撰写，对美国宪法做出最透彻的解释。参加制宪大会的另外两名代表詹姆斯·威尔逊和约翰·拉特利奇亦被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乔治华盛顿希望能够找到一名出色的律师来担任司法部长，这个人还必须是宪法的支持者。他选中维吉尼亚州的埃蒙德·伦道夫。当初在费城制宪大会上提出维吉尼亚州提案的就是伦道夫，这个提案成为宪法的基础。后来伦道夫拒绝在宪法上签字，因为他认为宪法不会通过，但是他还是推动了维吉尼亚州对宪法的审议和批准。内阁人选得到国会的批准之后，乔治华盛顿准备开始工作。新政府面对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其中之一是西班牙人对密西西比河下游的控制。美国农民要靠这条河将粮食运往市场，但是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总督下令对美国船只关闭密西西比河道。美国和英国亦存在矛盾，美国和英国没有商业条约，英国亦没有向美国新政府派遣使节。除此之外，乔治华盛顿领导的新政府还面临着经济方面的难题。迫在眉睫的两大问题是偿还美国独立战争的贷款，以及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货币系统。乔治华盛顿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需要找到解决这两大问题的答案。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星期六早上坐船去钓鱼，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ry your hand 以及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Larry，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这里真是太漂亮了。
See? I told you there's no better way to relax after a tough week than to come out to the lake, rent a boat, and try our hand at catching some fish.
什么？你不是准备了鱼雷的吗？为什么还要 try my hand? 用我的手做鱼雷，不要搞我。
No, silly. I didn't mean use your hand. I said try your hand. To try your hand at something means to give something a try that might not necessarily be successful, like trying to catch fish.
哦，原来 try your hand 是试下的意思。
Right. Since we don't often go fishing, we really don't know how good we will be at catching fish. But that's okay. We can try our hand at it anyway.
哦，我明白了。不如这样吧，你在这里慢慢的钓鱼，我就想将这本书看完。
But first, wouldn't you like to try your hand at baiting my hook? I bet you haven't put a live worm on a hook before.
我最后一次去钓鱼仲系细个嗰阵，跟住阿爷嗰阵时都系我阿爷帮我准备鱼嚟嘅。我最怕掂呢啲喐嚟喐去嘅虫仔啦。
Okay, fine, but you should really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ry your hand at some new experiences.
只要你唔使我去掂呢啲虫仔，叫我试乜都得。
Really? I've got an idea. Maybe you could try your hand at massaging my neck and shoulder while I'm waiting for the fish to bite.
Larry.按摩我虽然未学过，但系跆拳道都识少少嘅，要唔要试下呢？Larry， 我攰死啦，我哋都系走啦，上岸揾啲嘢食啦。
Give me just a few more minutes. I think I felt a nibble.
Larry， 一日都钓唔到鱼。次次我一话要走，你就话好似有鱼上钓。
Oh, but Li Hua, we're just starting to get the knack of it.
Get the knack? 乜嘢系 knack？ 点解我未听过有呢种鱼嘅
？No, when someone says they're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it means they are starting to become better at it. We've been fishing all day without any luck, but I think we're getting the knack of it now.
我明啦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意思就系有啲进展。你是说我们两个钓鱼有进步，为什么我不觉得的？
Of course we're making progress. You, for example, are getting better at dealing with our bait.
咁又是，我现在准备鱼类已经是专家了，不过都是多得你了。你时时被狡猾的鱼将鱼类吃了，我才有这么多练习的机会。
Fine. If you want to go back so bad, why don't you try your hand at rowing?I've been moving this boat around while you sit there and relax the whole day.
你叫我将船撑翻去，不过我唔识撑船噶，我只系会原地打转。
Just give it a try. It's not that hard. I'm sure you'll get the knack of it in no time.
唉，咁你当初点解将船撑到湖中心啊
？The guy at the dock told me all the best fishing is out over this side of the lake.I wanted to try my hand at catching the big fish.
呢只船点解喐都唔喐嘅 ？I'll never get the knack of it. 我永远都唔会学识撑船噶啦，都系你嚟撑。
Oh, all right. But I could have sworn I felt a fish nibbling on my line. Here, take my rod. Try your hand at bringing a fish in.
冇问题，只要你撑翻去岸边，叫我做乜都得。有鱼上钓啦
！There you go. See, you're already getting the knack of it. I told you I had a fish biting.
吓，而家要点做啊？你快啲帮我将鱼拉上嚟啦
！It's okay. You try your hand at reeling it in. Just stay calm, patient, and slowly reel it in. I think I see it. It's huge.
点解咁重嘅
？Wow! It's a huge black boo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ry your hand， 意思咧就系以尝试做某一件事；而另一个咧就系 getting the knack of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指入门，开始掌握基本嘅要领。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日嘅节目里边，我哋除咗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